请打开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三章讲了两个事，幕后操纵的叫谁呀、啊？龙，是不是？龙操纵的这个敌基督，第二操纵的假先知。所以十三章等于是这个三结合，龙兽假先知的三结合，是怎样的迫害神的儿女，是怎样的狂妄敌神啊，这个夸大狂傲亵渎神，亵渎神的儿女，是吧？而且呢，怎样的叫人人都拜他，怎样的全地的人都受迷惑，又怎样的叫全地的人都接受他的印记，唯独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拒绝，我们的这个身上没有受的印记啊，没有受的印记。我们知道启示录十三章这里啊，有龙有兽也有假先知，所以而龙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啊，就是毒蛇啊。龙有四个名字，魔鬼、撒旦、龙还有古蛇，龙是背后操纵，所以有这张这一个幕整个的打开，是由于前面就在十二章里面给我们看到那个龙被摔在地上的一个结果。他因为被摔在地上，他活活的要吞噬那个男孩子，结果男孩子呢被踢到宝座前去了，而那一个生产妇人呢也怎么样啊？有答应两个翅膀的飞到旷野去了，神保守了他所拣选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在大灾难当中作为生产妇人，神保守。所以结果呢，这龙气得不得了，气愤愤的，是不是？所以他在地上就开始活动。空中掌权的魔鬼十二章已经被摔下来，也就是教会被提以后，这个魔鬼撒旦在空中再没有权力了，结果被摔下来，那就是第十二章给我们看到的。那个什么呀他被摔下来十节，十二章的十节被摔下来了。所以现在他开始在地上活动，怎么活动？龙兽假先知三样，而这个龙呢，他就背后操纵，本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他是在背后操纵，所以可以说是龙兽假先知的三结合这张圣经。而这三样最后都活活的被扔在哪里啊？烧着的硫磺火狐狸，就是他们的结局。所以他就这点什么呀？最后的挣扎，也不过是最后的挣扎。所以十三章是这个从海中上来的，从海中上来的那一个兽，和从地中上来的，一共是两个兽。第一个兽是第一节开始到第十节，一到十节是第一个兽。就是敌基督。那么第二个兽是十一节一直到末了到十八节，这是第二个兽。第二个兽是和第一个兽是相结合的，是相配合的，是狼狈为奸的，是假先知，是假先知。第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说明什么啊？你看十二章最后最后一句，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什么意思？那就开始了。十三章就是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的，他站在那里是有目的的，他站在那里他就要什么呀？要把这个海中的兽招上来，招上来就是敌基督。他站在那里他要操纵这两个兽，要操纵。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到十节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肯定是敌基督。根据贴后二章一到八节是讲这一个大罪人不法的人是敌基督不法之子他是大罪人。那么还有大以理书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讲的那个小脚也是敌基督，也就是贴后二章的一到八节的大罪人沉沦之子不法的人，贴后讲的他三个名字，我再说他是谁。大罪人就是这个第一个兽啊，敌基督，他就是沉沦之子，表明他最终是沉沦，最终是沉沦。第三是不法的人，完全是违背了神的法律，是完全背道而行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到十这一段， 这段里面，这第一节说，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就是它是地中海上来的一个兽，它有十角七头，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所以七个头，这个兽有七个脑袋，代表着历史历代这些个统治者，都是抵挡神的，都是头上他都有亵渎的名号，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每一个统治者上来，每一个外邦帝国上来，他都是亵渎神、亵渎神、抵挡神、反对神、攻击神的。而且这个七个头代表谁？历代敌神的外邦帝国，外邦帝国。十个角是预言，还没有临到。那么在十七章的十六到十七节，以及但以理书七章的七到八节，都讲到都讲到预言的，还有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都预言的那个十个角要出来。这十个角就是末后要出来的十国，也叫十国联盟。这十个角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那个大金像的十个脚趾头，十个脚趾头，就这一句就明白了。但以理书第二章不有个大金像吗？二章的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到三十四节，同时也就是七章，还是但以理书七章的那个第四个兽，七章啊讲的四个兽，这个第四个兽是一个怪兽。那么这个兽，它这个兽的头上，一个是但以理书的大金像的十个脚趾头，一个是但以理书七章七到八节的那个兽的头上的十角，一个是脚趾头十个，一个是头上的十个角，就像牛角羊角一样，一个个角，每一个角都是什么呀？都是一个国，代表一个国。这个是幕后要来的十国联盟。而这十个十国联盟，他们将要把一切的权柄都给那个兽。实际上十国联盟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低基督，他起来以后，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他起来以后要怎么样？要打下其中的十个国里面的三个国，三个角要把它拔出来，这个话将来都会应验。所以历史历代这个敌神的权势都是什么呢？他的一切的媒体，一切的宣传机构机器都是在亵渎神，亵渎神，扭曲我们的圣经的历史，而且呢也是在歪曲丑化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基督，我们的所信的。这是第一节。第二节他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兽的形状。你看这个第二节，这讲的他所看见的兽，形状又像豹，又像什么熊的角，又像什么口像狮子的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兼有从前的各个世界霸主的一切邪恶的特性。他兼有就是他同时有又像兽又像熊。豹就是马代波斯，熊就是希腊，还有口像狮子，狮子就是巴比伦呢，是吧？就说他兼有各种这个世界的霸主的一切邪恶的特性。底下龙把一切的权柄给了他，给了他，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龙是背后操纵，这个龙它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魔鬼啊，它是灵界的嘛，它是空中掌权者的恶魔，所以它有能力，它把它的能力，还是第二节啊，能力和它的作恶，就是它的宝座和它的大权力都给了这个低基督，所以这个低基督它也有超自然的能力，有这个权力。谁给他的？老魔鬼给他的，龙给他的。这就我们从这个字面都可以看得出来。第三节，再看第三节，我看见 受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送了死伤，那死伤了以后呢又医好了，全体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为什么跟呢？因为死了死伤了啊，已经绝迹了，又什么又复活了，就是复活的罗马帝国，死伤又医好，死伤又医好，所以稀奇啊。哎，就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就地中海的四周围，哇，这个权势出来了啊，厉害的权势，就是低基督，就是兽的权势。可见呢，这个低基督一定是从哪里出来啊？啊，就是海，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就是地中海嘛，地中海的四周。所以卷土重来，因此全体人都稀奇，而且跟踪他，就是帝国的再次复兴，仍然在罗马帝国的权势，原来的权势，原来的版图之内。第四到第六，再看第四到第六，这个龙，啊，因为把权力都给了这个兽，所以大家怎么样？不但稀奇跟从那个兽，又拜那龙。现在拜魔鬼的多极了。美国有撒旦教，而且最近就是去年吧，撒旦教会都建立了。好好的一个堂，这个堂里面拜的是撒旦，他的教会，他也叫教会，就在加州。这个照片我已经看见了。所以不但拜兽，而且拜龙。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龙他把自己的权力给了兽，而且也拜兽，所以现在魔鬼又拜兽又拜龙。美国有撒旦教啊，而且拜兽说谁那个比这个兽，谁那个与他较战呢？那他是超自然的，他是什么呀？超级的，他是最了不起的，大家都来拜他。而且没有人敢和他交战，就说明他的权柄啊大得不得了，大得不得了。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他亵渎话的口，口就是他的宣传机器，他夸大的每一个言语，他的言论，他的信息，他一切的言论都是夸大自己，狂妄的不得了。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权柄再大但是是有限的，多少日子？42个月，就是3年半，三年半的权利，任意而行。所以那一个大独裁者要一统天下，就是这42月当中，大独裁者也叫超级独裁者，他要一统天下，他的权柄啊大到甚至坐在神的殿里，他自称为神，这个在帖后2章提到。任意而行，说明他是虚谎抵挡神，强权暴力，人欲横流，道德沦亡，任意而行，这各个方面都是狂的不得了。男的是女的，女的是男的，是不是？男女可以什么呀？啊，男男结婚，女女结婚，这都叫任意而行，是吧？任意而行，狂到这样地步，42个月。42个月就是大灾难，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以后讲的那个时期，那个时期就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他就怎么样？就这个前3年半是合约，跟犹太人合约，跟全国各地全世界都合约，时间到最后到了后3年半就怎么样啊？那个狰狞的面目就出现啊，所以他就如飞而来。第六节，再看第六节，说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还有呢神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住在天上的，你再亵渎没有？我们住在天上，我们今天什么呀？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已经都一成住在神那里，哥罗西书3章3节，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不办。但是你就看他狂到什么程度，亵渎神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地上将要出现大独裁者一统天下，发动一切的媒体亵渎神，更是利用邪教，那这个就是下面第二个兽所被他利用的，这里要提一下，他是利用邪教假道来抵挡羞辱神的名，所以他就更什么，更有权力，更有效， 是什么？借着那个第二个手，亵渎神的名，羞辱神的名，故意的歪曲真理、圣经，颠倒善恶是非。这就是四节到六节，四节到六节，底下七节到十节，我们再看七节到十节是什么？是任凭兽与圣徒征战。这段呢，已经开始征战。圣徒，那当然就是大灾难当中的圣徒，神的儿女们，而且已经得胜。这个得胜的意思，就许多圣徒被殉道、被杀。他的得胜，他的得胜，就你不肯拜受，那么一定被杀。那也就是十五节，我们先读一下下一段的第十五节，念。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所以已经有，并且得胜，是这样的得胜。底下又有权柄可以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你看全世界统一的被他征服，被他制服，都拜他，每一国家不拜他，没有一国家不接受将要怎么样，将要实行的那一个666的印记都要接受。这就是七节到十节的。还有告诉我们说什么人拜受，那就是下面告诉我们的第八节，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的都要拜他。你不得救，你根本不信主啊！大灾难来到，耶稣教会都被提了，耶稣把信徒都接受了，他还搞你，你不肯接受，你没有接受这个羔羊生命册的名字，没有在这个上面呢，那么这些人都要拜受。那拜受的结局那就是沉沦啊！所以下面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话不是提醒现在的人们啊，有耳的多极了，不听，我不在乎啊，我不怕啊，有耳的当听啊，要听啊。你不听的话，那么将来一天是什么光景啊？上帝任凭，上帝任凭。所以最后就是第九节，是有耳的当听，就是要听。这个听的意思说，我们今天要传，怎么听啊？没人传怎么有人听？我们不但告诉人将来天堂的美好、永生的美好，也告诉人将来那一个拜兽的结局是什么，要告诉他们。底下还有一句是什么呀？那就是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上帝的公义啊，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几节啊，第二章的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你行不义的，你一个结果是什么？我念一下，哥罗西书二章的第八节，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个话在罗马书第二章最后也提到，我们的主并不偏待人，不偏待人，他公义的，你行不义一定接受不义的审判，不义的报应。哥罗西书三章的末一节，三章的末一节，那么就告诉我们，那么接着他一句话是什么？掳掠人呢，你一定被掳掠，你用刀杀人呢，你最后也被刀杀。下面一句，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句话里告诉我们，信心和忍耐的要紧。在雅各书第一章2-3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怎么有忍耐，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要有忍耐，雅各书第一章2-3节，有苦难领导嘛，我们需要信心，考验领导，我们需要信心，龙首假先知出现，你说没有信心行吗？信心，而且呢，忍耐哪里来的？那两节里告诉你，信心生忍耐，你信靠他，那你还一直信到底，你就需要忍耐，忍耐还当成功，你忍耐忍耐忍耐，你又不忍耐了，哎呀，耶稣不可靠了，我不信了，是不是？忍耐当成功，是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忍耐到底的意思，是不是？信心还要忍耐，忍耐要到底，忍耐到底，那么就必得救。 信心加忍耐啊，而且忍耐成功，这是主的教导。这里面啊，上次我也提了，就是希伯来书的两个到底，两个到底，一个是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第三节第六节，一个是十四节，对不对？两个到底啊，我们的信心要两个坚持到底。什么到底？坚持到底，你坚持信仰到底，你坚持信主到底，你坚持主必救我们到底，你坚持他爱我们爱到底，你要坚持，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还有一个是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那么你在基督里有份，你就在基督里份。所以这就是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在此，这太要紧了，就是给我们一直信到底啊，信到底，忍耐到底，而且效法基督的忍耐啊，效法基督的忍耐。最近读的贴后二章怎么样啊？愿神让我们有爱他的心，并且要效法基督的忍耐。贴三章讲那里说是有基督的忍耐和宽容啊，这都是很要忍耐里你还要宽容，你不要恨死他们了。要把他们咒诅了，你不应该这样，是不是？你还要宽容，忍耐宽容，那么一定就必得救。主耶稣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我有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而且为什么要忍耐？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是吧？他是施暴的神，他掳掠人，他被掳掠，他用刀杀，有一天他也被刀杀，是吧？所以我们要忍耐到底，要信靠他，相信神。所以这就是七节到十节。第一个说，全世界人都要拜他，为什么？因为他死了又活了，被医好了，复活的罗马帝国，复活的这个权势很厉害，但是他这权势也是短暂的，短暂的啊！低基督的国啊，在贴后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他不是自称为神吗？坐在神的殿里吗？耀武扬威啊，了不起啊！结果是什么？主耶稣用他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要把他废掉，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接受他灾难，接受敌基督的权势，他这个国就完了。但是在天后的第二章第六节，他就结束六到八就讲到他的一个结局。现在我们看第二个兽，十一节开始到十八节。第二个兽是假先知，从地中上来，你看遍地都有假先知的权势，哪都是，所以我们今天真是防不胜防啊！我们要警醒啊，要认识他，他是假先知，这个权势告诉我们，新约里就有五个假，假基督、假先知，是不是？假使徒、假弟兄、假师傅，五个假。都在新约里，你可以找到。他三变五化，他还是个什么呀？是一个假先知，是个假先知。你看他怎么这里，他有虚假的一面。他说：“我又看见老约翰一直在看，一直在等候，一直在寻求，所以看见了又看见。”我们常常看不见，你看见第一个兽，你还要看第二个兽，求主给我们灵力也要看见。我看见了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他不是从海中上来，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哇，好属灵啊，好，这么慈爱呀，这么温柔啊，你看东方闪电很有爱心，他能够掳掠你，用爱来夺着你，所以说呀，像个羊羔一样，所以马太福音七章的第十五节，耶稣明明讲，你们要谨慎防备假先知。假先知要防备他，因为他是假的，他说话好像龙，一说话张口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了，是龙，他根本不是什么像龙，就他跟龙是同一脉的，他跟龙一样的，他是说话像龙，像个魔鬼一样，龙不就是魔鬼吗？他的说话，所以我们要注意他的言行不是他的表面现象，他给你现象很好，他很温柔他撒谎他骗人他装的 假装的很温柔。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告诉我们，撒旦都装作光明的天使。哎呀，属灵的不得了，像光明的天使啊，是这么的温柔啊，是这么的美丽啊，那光明天使，所以许多人就上当了嘛，就上当了，是不是？三个装，一个什么呀？假使徒装真使徒，还有什么装作仁义的差役，第三是装作光明的天使。是灵后的第二章，我说错了，十一章。有三个钟，三个钟，这三个钟啊，都在第十一章十三节、十四节。那个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他完全骗人。所以好多人叫保罗呀，这个保罗都不是真保罗，也有假的，也有真的。昆明就有一个保罗，也叫保罗，他完全是个骗子。那的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是第一个装。第二，这也不足奇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还有十五节，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这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这保罗预先就告诉我们，13到15，三个装。所以我们不要被欺骗，不要看表面现象，实在很危险。说话是聋，也就是他和第一个兽什么关系？狼狈为奸，互相利用。他更具有政治和宗教的大权，所以政教合一啊，政教合一。所以具体的在保罗在帖后第二章的9节到12节形容的最好，他行虚假的歧视，他照着撒旦的运动啊，他完全是扭讲，他根本是抵挡真理的，但是呢，他表面给人一套给人很好的印象，他实行受所有的权柄，他那个心大歧视，叫地上人拜那个死伤医好的那个兽，因为这兽都会说话，那现在会说话的很多的机器，是不是机器人都会说话，叫大家什么来拜那个什么，来送你我拜那个死伤医好的兽坐下，而且有生气能够说话，那也就是叫不拜兽的都被伤害啊，它一个区别，你拜不拜，你拜你就属他的人，你不拜你就被伤害。所以幕后的说越来越多的是什么呀？是神迹奇事，用魔鬼用神迹奇事来迷惑人，教会里很多奇事，神迹奇事，我们不要轻易的相信。邪灵邪术遍地猖獗，邪灵邪术还有新世纪的运动，通灵术，超级教会，普世教会协会等等，你都不要上当。什么世界大联合，这种联合，你跟魔鬼联合，你跟天主教联合，这都是危险的。追求一些让人追求神怪玄妙的意象，许多感觉的东西，说预言呢，说方言呢，这都非常危险。总之利用多样化的假宗教来诱惑人，他名单很多，你这个你不信，那个你又去被迷惑了。而且魔鬼已经为撒旦教设立了大本营，还有撒旦教会已经成立，这都是事实。所以以下给我们看了什么龙兽假先知本是冒牌的三位，都是与神为敌，也被称为三个鬼魔的灵。所以我们现在要再看一下启示录16章从13节开始，我们大家念一下，你看他的活动是什么，你看他活动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啊？13节到16节请读。
我又看见像着乌龟的灵，它像青蛙从龙口受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是行其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极刑看守义务，免得失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并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尽快来吧，叫抓他们一个个。
这就是这三个鬼魔的灵，龙、兽、假先知。这事实在圣经里他们都出现，都出现。这三样啊，它本是鬼魔的灵，是灵界的嘛，是鬼魔的灵。它实行奇事，神迹奇事都是魔鬼出来的啊，从兽假先知出来的，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神定规的那一天，大战，世界大战就起来了，聚集在一起来征战。所以现在也看出了许多统治者，他们都依靠邪灵，依靠邪术，有人专门给他们这个什么呀，这个前途问卜啊，怎么，哪天连里根总统都这样，里根总统是不是？他的妻子随时随地都给他问那个所谓的假先知吧，问他啊，今天出门平安不平安？都是这样，都是依靠邪术邪灵。所以有一天他们去打仗。所以这个这个北韩的金正恩也好，这些个势力哪来的，这个权是哪来的，魔鬼给他天天就要核武器试验试验再试验啊，针对美国，你看他口气大的，美国能让你这个小国打败啊，他要针对美国，他要打美国，这个权势，这是背后的魔鬼，魔鬼让你跟你他跟他就打。最后就都把人带到哪里啊？带到地狱里，带到沉沦里面去，实行奇事，各种神迹奇事都出现，甚至耶稣亲自说的，在马太福音24章，甚至什么呀？甚至这假先知那个叫什么？叫火从天上降下来，你不信呐？真的，你看火就下来了，那你更能信了。这都是魔鬼的这些个奇事，是吧？叫人争战。第15节是括弧里的，是提醒灾难当中的圣徒，他呢，我来像贼一样，你想不到的时候，主耶稣要降临在橄榄山，是吧？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义父，免得赤身而行的，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啊！这里是一个福啊，这个福啊，这个福，我想也是针对大灾难啊，灾难当中你都不知道主耶稣二次降临在橄榄山。第二个阶段，主耶稣来在哪里啊？不是降临在空中，乃是降临在哪里啊？橄榄山，橄榄山，在启示录1章的7节告诉我，看呐，什么呀？主耶稣要降临，他要降临，地上的万国都要什么呀？都要为他哀哭，要为他哀哭，橄榄山，是吧？所以这就是圣经的预言是这么清楚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什么呀？要警醒看守衣服，我们在22章提到了，我们要洗净自己的衣服，这里说我们要看守自己的衣服，那说明更厉害了，不但洗净，你衣服都被魔鬼偷去了，你衣服都没有了，赤身露体，衣服要看守，就警醒守住自己的行为，衣服嘛，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见证，衣服代表我们的见证和我们的行为，你要警醒，不警醒，你转眼之间你赤身露体，衣服都没了嘛，看守住，你要守住，免得你赤身而行，是吧？叫人见他羞耻，那你怎么见主？见羞耻，所以呢，这样如果你警醒看守，你就能什么？你就有福了啊！那么这个衣服呢，我们要穿上又光明又洁白的。啊，所以在灾难当中，圣徒也要洁净，不洁净怎么进入神的国？是不是要洁净自己？啊，又洁又白，有一天你才能够进去，是吧？才能够进去。那么那三个鬼魔，你看是谁呀？龙兽假先知，三个鬼魔，也叫鬼魔的灵，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来干嘛？都到耶路撒冷聚集一处，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 叫做哈米吉多顿。希伯来话就特别提醒谁呀、啊？谁说希伯来话？犹太人呐、啊，神的选民啊，啊，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回国了，犹太复国了，1948年啊，5月14号很美呀、啊，我们复国了。复国那天就开始就是有战争，啊，因为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呢还有大战，成了战场，战场。哈米基督的原文的意思是屠杀的神，屠杀的神。也就是古代的以色列，所以这是一个灵界的征战，是鬼魔所引起来的，所召集的。所以现在越来越看到这许多的征战，灵力征战，包括我们今天教会面临的是灵界的征战，它不是个人，这是背后的魔鬼，背后的假先知。兽和假先知是结合在一起，兽就是低基督的权势，代表什么呀？政权，各国家的政权。你看这个北韩杀死了多少基督徒，是不是？他的百姓一直挨饿吃树皮呀、啊，国家这么穷，但是基督徒通通被杀，那么可怜，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灵界的征战，世界大战是最后的哈米吉多顿，但是是一个灵界的征战。撒迦利亚书第14章就形容这个征战，所以我们就不要读了，我们就知道有一天啊，是耶和华聚集万国来征战，神许可，神允许，目的是让他死在什么呀？神的百姓的面前，打了一个大败仗，以失败告终，以后成了什么飞鸟大宴席，成一个飞鸟大宴席，所以读的话都要应验，而且就在眼前，所以你我要预备自己。一个正，一个教是合一的啊！现在教会里太多的败类，哪来的？他就跟着那个第二个兽走了。他这样他觉得很好，他行神迹奇事，是不是？现在有些教会一天到晚就汪汪汪，一天就是什么呀？就是预言呐、啊、方言呐、啊、神医啊，这个灵恩呐、啊、有三波，不是，他有三样东西，重点，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啊，他请。千变万化，改来改去还是一样。他高举什么灵医，就是神医，叫神医啊，医病啊，医病啊，就这样啊。美国一个叫什么，一些网民叫什么 Helen 是叫什么的，就是个犹太人，也是个犹太人。他一天就是，你去干嘛？他没有让人悔改，就一天的医就把你摁倒了，把你摁倒什么？一个是方言，一个是预言。方言啊，他说你要学。啊，你舌头卷起来，你就会说方言。这个预言是什么呀？这预言我真是看见啊，在英国也有。他是什么呢？他给你按手，按手以后，他说他是一个空白，他就什么呀？10个字，13个字。在日本那天，我们在日本也是这样。我们到了一个教会，一开头这个说广告啊，这牌子上写着呢，哪年哪月啊？美国来了一个先知，按手预言大会要开始，所以大家要预备。哎呦，我心想圣经没有这个词儿，按手预言大会是什么呢？就是他给你按手，按手大家排着队就来听他的，他会说预言，他预言给你13个字，给他18个字，就这样说。你看他骗人，那就不要读经了嘛，还要念圣经怎么呢？就听他说吧。他说他是空白，他是预言，他是先知。所以这些个迷惑太多了，现在主来之间越来越多的迷惑，各种名堂啊，这个摩门教，摩门教一套，这耶和华见证会，耶和华见证会一套啊，灵恩派，灵恩派一派一套啊，灵恩派有些人是有信仰的，他因为不懂不明白，他参加里头啊，注重圣灵充满，这是好的，但是不要走偏，不要走邪，这就被利用了啊，这就被利用了，所以这是一段，现在接着我们再看。最后一段13章，最后一段是16节啊，16节到18节，请读这一段。
大小贫富，使自己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的智慧，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算数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你看这一段很短，但这一段的迷惑很厉害。这是第二个兽啊，来什么呀？来实行的。第二个兽，也就是说，这个他就是第二个兽了，假先知啊。他呢是利用假宗教，利用一种邪灵的诠释，一种迷惑的诠释，让大家都来拜他，让大家都接受他的一个印记。你看这个力量是一种邪灵的力量，是个假先知的力量，是一种灵界的力量，让大家都顺服，都听他的，都愿意接受，高高兴兴的接受，却不知道是个大迷惑啊！都接受了，接受这个印记。我们再说什么叫印记？印记是一个记号，印记是一个归属，印记是一个分别的意思，也是一个代表。所以今天你身上打的是印记，你就归属于谁，是吧？许多人，全体人有一天都要什么打上兽的印记，因为他们是归属世界的，是归属于兽的，是拜兽的，是吧？今天你我们有什么意见啊？永生神的印记，请大家说，永生神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是吧？所以我们永远永远是归属神的，是吧？我们的目标就是永生，我们走的路就是永生的大道，永生之路，是吧？所以这个兽的印和兽的数目是两件事，兽的数目就是它的代号，兽的印就是它本人的一个名字，是吧？它的一个印嘛，今天是你什么印，你就是什么名字。但这个印，兽的这个印，就是兽的它这个名字是叫什么？现在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个敌基督具体呢还没有出来，是不是？没有出来。但是呢，它就是兽，它就是兽，它就是敌基督。圣经管他叫兽，你这是多么的狂妄，多么的野性啊，是不是？多么的强横啊，多么的杀人啊！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前一章我们要防备，要警醒啊！在这一个兽的诠释，敌基督最后三年还没有，最后七年没有来到之前，我们要防备。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等待的是教会要被提，所以我们每个人要防备，免得我们不知不觉受迷惑。啊，接受了兽的印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一个啊，可以说超级的独裁者要来，你知道他把人变成什么？人不成为人，每一个人啊，不是叫你姓名，你叫什么什么，乃是给你一个代号，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代号，所以你是人嘛？你不是人，你是个代号，他叫人已经不叫人了啊，人就是一个代号。就好像监牢里的人呢，许多地方监牢人就是叫什么456789，是吧？这就是他的名字。你的名字没有了，人不成为人了，以代号以号码来代替，以号码啊。而且呢，人也再没有任何隐私啊。把你的号一查，你这个人，比如叫什么什么号，马上啊，通过这个一刷以后，马上你全部的一生都表露出来了。所以人到那个地步，真是很可怜。人没有自主权，你完全的可以说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任何的隐私。因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资料都在他的里面，所以这样的，所以在七年大灾难中生存的人非常的可怕，也非常的危险。你今天你信了耶稣，明天可能你被杀，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都接受这印记，他的代号就是666。人不成为人，人也不被尊重啊！人已经成为一个号啊，而这个号呢是被666被兽所什么所支配，他那个把你全部的你的一切的资料都马上暴露出来啊！那你接受，你就受他的控制，被他掌控，你的一生，你的一切的命运都在他的手里，因为他这个印记，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这里面有几百个基因，基因是改变人的什么呀？思想、感情、意志的。比方说，你本来很爱主，你一旦你接受这个印记，你就非常的恨耶稣，就能够这样把你改变。你这个人就不是人了，你不过带着一个皮，你是属于兽的，你跟兽一样。兽的印记，它的代号是666。666，所以我们现在看呢，16节，他叫众人，不管你是大小， 啊，是老年，是青年，是小孩，无论你是贫富，你是自主的，你是为奴的，你是 大老板，你是为做仆人的，都在两个地方，右手或许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受印记。我们今天没有打印记，但是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已经接受了受的那一套，在哪里？在额上，在哪里？在手上。额代表思想意识，啊，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以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追求世界上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你实际已经在打上了受的印记，这是最可怕。而且你不知不觉，我爱主，我也爱世界，是不是？我也爱主嘛，我歌词班也有我嘛，啊，我也讲道嘛。实际你内心是世界的一套，你没有除掉，你实际已经打了他的印记，只不过我们肉身上还没有打，这是两方面，是不是？手代表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工作，啊，你的工作你是为主吗？你工作根本就是为自己，你传道，传道都为自己，或者有一部分是为自己，没有完全为主。世界的烙印，属世的烙印，就是吃喝玩乐，是吧？一切为己，以我为中心。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末后时代要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你看这两句，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底下一系列的罪都是教会里的罪，信主的以后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防备，要拒绝那有形的受的印记，就是人体芯片啊，可能我们赶不上，那更好，我们教会就被提了，也可能要受到威胁，你接受不接受？你不接受罚款，第一是罚款，第二你不接受判刑，第三你不接受死去，这是美国的文件里都是这么提的，就这么提的。可怕的是你无形中已经接受了，已经接受了，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另外呢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十五到十七，叫我们不要爱世界。第二处罗马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弟兄们，你们不要什么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爱世界就是效法世界。随着他呀，这个头发是什么形状？啊，这个衣服是什么形状？是吧？现在越来越什么？越可耻啊，越暴露，尤其女的暴露的一塌糊涂。这还是人呐，人已经不知羞耻，那我们呢也得随和呀。这头发怎么样弄起来啊？这个衣服怎么弄起来？你看那个运动员还能看呢，以前运动员不是这样。我最近呢就是问了哪一次的，我看看这个美国的运动员，说美国运得很好，哎呀，你都没法看，羞耻到极点。以前的运动员不是这样，中国运动员不是这样，是不是？他们起码他还是很正规的吧，现在简直不得了，是不是？真是赤身露体，真赤身露体。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右手就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啊，我们的额，我们的思想意识啊，究竟你打的是什么印记？究竟是属世界，你还是属神？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变化，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那个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遵行神旨意的，遵行神旨意，你这个什么老八股，你这个人守旧，你这个人老的人不成样的，不随潮流，各种说法都会有，是不是？任凭人家说我们就是什么呀，老太婆，是不是？哎，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世界的一切，所以可怕在这里。所以这里告诉你，受名和受的印记，实际上我们想想是一回事。他的名什么呀？他的名字代号就是666，他的印记是他的名字啊。他这个人现在还没出来，叫张三，叫李四，是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但是他的代号已经出来了，代号就代表他。你的代号代表你，我的代号代表我，受的代号是什么？666，努力挣扎呀，人。靠人呢？靠什么呀？靠自己呀！啊，自我奋斗，啊，努力挣扎， 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的办法，人的手段，人的诡诈，人的一种伎俩，所以这一套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是打上兽的印记，还是打基督给我们的，我们有神的印记，这一些的话我们都学过一遍，我想再提醒也有好处，我们温习一下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假先知是配合敌基督，叫众人都在右手或者额上受一个印记，否则你不得做买卖，那你就没有生计，你不能做买卖，你还什么生计，是吧？你上班你也是挣钱，你不能上班，是不是？因为你手上没印记，你坐飞机你不能刷卡你没有你的代号，那你坐飞机也被剥夺了，你没有交通工具，你还到哪里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假先知和敌基督这样的配合控制人的经济生活的命脉，控制你你非要打不可，你不打你没活，你没法活这就是魔鬼的伎俩他的毒计，而且剔除你的姓名，管你叫一个代号，你就是人嘛你再没有任何的隐私，你说我要做属灵人，我要隐藏，你什么隐藏你全部暴露，全部都暴露，你不再成为人，你就是一个代号。所以这兽的印记就是打上666，从思想意识到生活方式，我们不要追求世俗物欲敌神以及邪术和腐化的一套，我们不要去接受，不要接受，以至于你和永生断绝，走向灭亡，一定是这样。我们忍心吗？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快快要抢啊抢啊，主日学呀，小孩子更要把他们抢出来，不然的话那么下一代全部都要打上这个印记，所以很可怕。所以这个物欲啊，敌神啊，世俗啊，他搞的一套手段就叫人放纵自由了嘛，你自由，是不是？所以你样样 OK， 样样合法，从前不合法的事情，像这个同性恋呢，不管在美国在中国都要判刑的，这个是罪恶，法律不容许的。现在你看大自由，大麻在美国也是禁止的，现在奥巴马说可以吃大麻，现在一个个州，最近又好几个州合法，那么小孩子吃大麻，马上立刻这个公司里面，这些个超市场里面呢，大麻饼干、大麻巧克力都出来了，就是这么厉害，他们马上做买卖，都是大麻的东西，好吃啊，刺激啊，尤其青年人，对不对？奥巴马自己说的，我年轻时候就吃大麻，所以 OK，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这样，所以各个州最近有好几个州合法吃大麻。你说这不是害死人呢？美国堕落到这个地步，就这个奥巴马，各国家、各世界各家都效仿，都跟着他走，所以实在是危险。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印记，这很要紧。这个印记就是我们进入永生的保证，是我们的 visa 签证一样的重要。所以圣经说我们有永生神的印记在启示录第七章以及14章都提到有神的印记在他们的额上，在他们的额上要受一个印记。所以我们没有受的印记，我们一定要有神的印记，有神的印记，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有永生神的印记在我们的手上，也在我们的额上。我们要看一下约翰福音3章33节，应该先念这一节吧，我们看就是这一个约翰一书，我们先看约翰一书5章，约翰一书5章讲的三个见证，讲的三个见证这三个见证特别的是神的见证，神的见证在哪里呢？第6节开始，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几个见证？三个见证，对吧？三个，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呢，原来有三，大家念，就是圣灵、水
与血，
这三样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了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三个见证，而这三个见证合起来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三节，我们先总的看一下，然后再看我们一个一个的印记。第三章啊，第三章三十三节，三章的三十三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所以神的见证就是我们的印，要印上，印上啊。而这三个见证呢是什么？血、灵、道。我再说一遍，三个见证最主要的在约翰一书五章那里告诉我们，是宝血、还有圣灵、还有主的道。宝血、圣灵和主的道这三样啊，说什么呀？这里这三样我们领受了他的见证，刚才也说了，他就是神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不是？就领受了见证，下面一句就印上了印，证明神是真的。盖上印，证明这个不能推翻，不能改变，而且是什么呀？是真的，是真的，是绝对真实的。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一下，那么神给我们的这个印记一共有五个方面啊。这五个方面，第一是什么？羔羊宝血的印记，血呀、啊，血是印记啊。这个血还是最要紧，是凭着神的永约而立的啊。这个印记是基督为我们自己流血，借着他的血，感谢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从幔子经过。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个应许，就是以前一章十八十九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也是关系到我们的重生。我们大家看啊，一章十八十九，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许多宝贝，无瑕无疵无玷污的羔羊的宝血，这个宝血的印记表明神的永爱啊，神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甚至为我们牺牲，他的宝血是我们永远的印记啊，是不改变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我们常常唱的啊，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啊，不但是我们的印记，而且是我们一生一世靠宝血得胜，得胜啊！魔鬼攻击你，魔鬼让你这个忧郁，而让你痛苦，你就羔羊宝血得胜。还有一处就是出埃及十二章十三节，就是越界的羔羊是借着他的血，羔羊的血领我们出埃及啊，羔羊的血领我们出埃及。所以就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
以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进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
所以十二章的十三节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羔羊的血，越界的羔羊啊，为我们什么？为我们啊，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免去了什么啊，像长子之灾呀、啊，这多么要紧，是吧？好，底下第二，圣灵的印记，第二个印记是圣灵的印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去见主，你必须你身上有圣灵的印记， 否则你进不去，天使也不让你进去。那么另外呢，就不读了，灵后一章二十二节也是这个意思，圣灵是我们的印记，灵后一章二十二节。此外，圣灵是帮助我们一生一世要靠圣灵得胜，我们要体贴圣灵，要依靠圣灵啊。那我们属于圣灵，那么圣灵帮助我们。罗马书八章十二到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到十三，我们怎么得胜啊？靠圣灵。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告诉我们，靠圣灵解开那个致使身体的恶行。此外，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那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那个祷告得胜。还有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六、二十七也告诉我们，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才会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而且把神的旨意祷告出来。你看多要紧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六、二七我们就不读了。所以第一是宝血，第二是圣灵，第三是主的道，主名、主道的印记，主道的印记也是主名的印记。提后二章十九节读，提后二章十九节。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所以称呼主名的人你要离开不义。主的道就是坚固的根基，坚固的根基已经立定了啊！你看前后的话都可以看得出来。还有就是彼前一章二十三节，彼得，老彼得再次提到我们重生的意义啊。他说我们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神活泼长存的道。彼前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我们就不读了啊。最后一处是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这个是神不但是对以色列人讲，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对每一个家庭讲。我们看看啊，十一章的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
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所以这些话多么宝贵啊，是不是？代表什么？主的道，我们系在手上，也戴在额上。就是在我们思想里，在我们手上，我们一举一动都要有主的话做根据，做根据啊！主的话是唯一的标准，是不是？所以这里三样：宝血、圣灵和主的道。大家看见没有？这前三样就是什么？就是我们领受了这个见证，就印上了印。血、灵、道，看见没有？这三样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提的，我们领受了这个见证，血、灵、道是神的。神的见证也是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领受，你领受了，那么就印上了印，保证你将来在天国有份。那么接着呢，第四，十字架，实际和神的宝血还是有关系的。十字架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得胜，不受搅扰。十字架的印记是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
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这句话非常要紧，因为保罗在后面一段第六章特别讲了十字架的重要，而且告诉我们啊，在加拉太书有三个方面讲到十字架，你都要得胜。第一处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二章二十节；第二处五章二十四节；第三处六章十四节，是讲的三个方面。保罗这里讲，谁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十字架是我们的印记啊，十字架是我们得胜啊，十字架是我们得荣，是吧？二章二十节，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自己的肉体和肉体的什么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了。第三处是六章十四节，论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 就无二的世界已经定死了，就是说我不再贪恋这个世界，世界也不会再引诱我们，这是你真的得胜。所以我们只能说到这里，这就是告诉我们十字架的印记，不受搅扰，我们常常受搅扰啊，让我们真的什么叫不受搅扰，真正的死透。最近我们读这个文章里也提到，是不是我们今天只有天天祷告，与神有亲密的灵交，你才能够无形的死透肉体的情欲啊，所以灵交灵乐很要紧，能够死透肉体的情欲。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神永爱的印记，神永爱的印记，六七两节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打开看一下啊，雅各书的第八章，雅各书的第八章最后一章六七两节，你看这里怎么说，我们一起念一下，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耀眼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个爱多么伟大，是吧？这个爱是基督的爱，是神的爱啊，叫我们永远不能与什么呀啊，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叫我们与他隔绝啊。这就是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谁呢是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危险吗？是逼迫吗？啊，是刀剑吗？是赤身露体吗？都不能。而且怎么样，感谢神，是我们结果怎么样啊，在基督里已经得胜而有余，这就是神的爱的力量，是吧？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好像印记，好像什么，在你的臂上如同戳记，嗯，就打上了印上的印，嗯，因为爱情像死一样坚强，神的爱像死一样坚强，爱我们到死的地步，牺牲，是不是？嗯，如阴间的残忍，是吧？那么今天如果你拒绝神的爱，那结果有一天是像印记一样的残忍，沉沦灭亡，你不要这个爱，也代表神的那个祭血像印记一样的残忍。所以这个爱什么是火焰的电光，是所发的电光，就烧起来的意思，电光就是整个的火焰呢，烧起来，主的爱在我们里面燃烧像电光一样，是耶和华的烈焰，是主的爱激励我们，自己没有啊，是不是？他的爱激励我们，是耶和华的这个烈焰。所以这个爱，真正基督的爱，大水不能淹没，重水不能熄灭，什么苦难、什么迷惑、什么诱惑，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被神爱化，不但道化、灵化，被神爱化、化透。要追求啊，我们自己是得不到，对不对？要追求，要化透，都不能换爱情。都不能使我们淹没，哎呀，又不爱主了，又冷淡了，又绊倒了。所以耶稣对谁呀？针对那个施洗约翰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不能到一个地步去对主怀疑了。所以这是真的爱，这是最后一个神的永爱，在我们里面像印记戳记一样啊，让我们永不什么。永不灰心，永不失落，永不退后啊！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绝隔绝。灵前十三章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什么都会过去，先知讲道都会过去，爱是永不止息。这意思是什么？永远不会灭没的啊！在我们巴不得越烧越旺，我们实在是有基督爱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最后呢，就是不同的结局，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你有神的印记和没有神的印记不一样，一个是你有神的印记，你有美好的结局，你有兽的印记，你有可怕的结局，一个是美好的结局，这个结局是什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你要永远的享受，永远的享受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你要唱摩西的歌，羔羊的歌，唱新歌，而且永永远远。那么就是启示录21章22章 都是神给我们的那个更美的家乡，永远的神给我们的天地。那么你今天你接受受，你也有一个结局，是可怕的结局，是可怕的结局。什么结局？不但在人间的时候你要得到什么呀？七碗之灾。凡接受受印记的，你喜欢拜寿，你天天接受他印记，又拜寿像，又接受他的代号，那你结果怎么样？那你这样遭到了七碗之灾，这是今生。还有来世呢，那将来你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最后被扔在哪里？烧着的硫磺火湖里，就是这个罪。那么当中呢，你会经过飞鸟的大宴席，他要把你的肉，君王的肉，壮士的肉，马和骑马的肉，统统把你吃光。你是失败告终了。那么将要受到神的审判。我想最后啊，我们有些个警告的话，求主让我们灵里苏醒啊，眼睛擦亮啊，不要糊涂啊。什么是低基督啊？你要认识啊。这里有三节圣经，第一处是约翰一书二章，约翰一书二章18到23，这告诉你低基督在哪里。念一下好吧，约翰一书第二章的18到23。
小子们啊，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那这一段告诉我们谁是敌基督。不认耶稣从道成肉身而来，他不信，不承认，也不承认父与子。所以约翰福音也说到，你信子的你还要信父，有父有子你才是得救，你不信子的你得不到，你不能得到，神的震怒藏在你身上。还有约翰二书7-8节，约翰二书7-8节，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来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要得满足的赏赐，要小心，不要不知不觉你是接受了敌基督。都提到他不承认耶稣道成肉身而来。像那个耶华见证会，这些他们都根本不承认，不承认，只是地上的天堂。还有刚才提，他们从我们间出来，却不属我们。所以一般解释说，这个敌基督很可能就是犹太人。从我们中间出来，但是他不是属，所以现在很多犹太人是敌基督的权势，就是他们很多的这个机构东西都是什么666的代号。现在美国一下，美国所有的机关、所有的政府机构、所有的机构都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号，一个代号是什么呢？三个横的66，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大，三个横的，所有机构已经都是这样，所以美国是敌基督大本营。就是这样，就是很可怕。最后一处就是约翰一书4章1-6节，让我们认谁是敌基督。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
所以让我们分辨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两个灵不一样，也告诉我们一切的灵你不能都信。他说他是圣灵，现在很多是假冒圣灵，假冒使徒，假冒圣灵都有，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最后一处就是给我们的教训，就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三章从二十三节开始，我们大家一起读二十三节到三十节，这段是主耶稣亲自的提醒、警告、提醒和警告。从二十三节开始，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开始，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展。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 巴不得我们在后的在前，千万不要在前的在后。我希望大家把这段好好的也反复的祷告，是主的话，主给我们的宝贵的印记，我们有属神的印记，我们不怕，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啊，要勉励所有的人都能够什么呀，守住神给我们的印记，而且一生一世靠着这些印记能够得胜，能过得胜的生活，那我们保证将来能够到天国啊，到神给我们的那个永远的那个家乡啊。我们今天就到这，我们一同做个祷告就结束了。